缺失环节仍然缺失。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了2009年5月在内华达州里诺举行的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展览会。在那里，1500名高中参加决赛的选手也在场。一位学生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你的研究领域的理论在将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你还会坚持自己的主张，还是会放弃它，转而支持一种新的理论？科学家 Martin Chaffee 回答说：我想说我的理论的 95%， 也许我对自己太慷慨了，可能都是错误的。我想科学就是这样。摘录完毕。 Chaffee 的回答让我想到神说人说的一贯见解，人昨天的所谓真理被今天的所谓真理所揭穿，而今天的所谓真理又将被明天的所谓真理所揭穿。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上帝的真理从来不改变，那才是真理的本质。这个专题是神说人说的第437个专题，这些专题都证明了上帝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是正确无误的。所有这些专题都由文本或流动音频的方式保存，它们都是免费提供的，以便使得访问网站的人们获得启迪。感谢你的访问，我们很高兴你的参与。亲爱的朋友，你找到了确实真理的上帝吗？你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并悔改了你的罪吗？你重生了吗？有了新的生命了吗？今天是奇妙的一天，今天是你得拯救的日子。点击 Further with Jesus， 跟随简单的指引，你立刻就能进入神的国。现在就做吧，我们在这里等你。现在来看今天的专题。神说，在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说，圣经并不是什么可靠的来源，那些文字只是一代传一代由人所记录下来的，在今天的文明社会根本不占一席之地。现在来看记录。下面是 GC 发来的邮件。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历史频道上的链接，你们对此的看法是什么？他们说这是进化论者在寻找的缺失环节。我看这个节目并不是因为我相信进化论，但我却很想能揭穿它。感谢你们所做的。摘录完毕。谢谢你的问题， GC。 世界的进化论者都在庆祝查尔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人们花大量的时间来纪念他的理论，并且想使大众都归信于他。辨认那些难以定论的缺失环节是他们努力的重点。在上百万的化石发现当中，根本找不到缺失环节。在这样的失望之后，毫不奇怪的，在他们阵营当中寄予厚望的思想者们将利用一点点创造性的思维以弥补并且制造他们的标本。最新的缺失环节的标本是 IDA， 一块在德国发现的类似狐猴的化石。在我们查看 IDA 之前，我们先查看一下这伪科学过去的一些缺失环节的情况。在上个星期关于北京猿人的文章里，我们列出了6项供您查阅。第一，腊马古猿最初是由几个牙齿和下颌的几个碎片构造出来的，作为一种新的化石种类，它后来被重新归类为人猿。南方古猿据称是一种中间环节，它已经失去了它的资格，因为这种生物并不会像人一样直立行走。第三，爪哇猿人由一块股骨、一片颅盖骨、3颗牙齿构造而成，它最初的发现者把它作为进化理论的一种证据来展示。许多年过后，他承认爪哇猿人可能只是一种巨大的长臂猿。第四，尼安德特人，所有的人类学家现在都相信他只是和你我一样的人类。第五，克鲁马努人， 如果他洗漱干净，穿戴整齐走在街上，肯定没人会注意到他。第六，内布拉斯加人。在1920年的斯科普斯审判案中，他作为进化论者对进化理论的证据而闻名。这个内布拉斯加人是他们使用的中间环节，但是数年之后，在更深的挖掘中发现了他们的牙齿，是一只猪的牙齿，并不是什么中间环节的牙齿。一个比较新的缺失环节是古道鸟，它被作为爬行动物进化为鸟类的确实证据而被公之于众。这个中国小型蜥蜴令进化论者，包括国家地理杂志，他们一直在着力地宣传它，非常的尴尬，因为这被证实是一个骗局。有人粘了一个恐龙尾巴在一个原始鸟的身上，就是它。骗局还在继续。在 Lee Strobel 的书《The Case for a Creator》真有一位创造者当中，他采访了 Jonathan Wells。Wells 是发现学院科学文化中心的资深学者，他在伯克利获得地质学和物理的硕士学位，又在耶鲁大学获得宗教博士学位。他同时也是伯克利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的博士。以下引自于 Strobel 的书。其他古怪的事件发生在古道鸟丑闻接近曝光的同时， Wells 在佛罗里达参加一个会议，那次会议展出的明星是一块被称为斑比盗龙的化石，这是一只鸡样大小的恐龙，据称它具有鸟的特性。再一次的，古生物学者称它为缺失环节。 Wells 告诉我说，当然这个展出的重新构造的动物身上有羽毛或羽毛状的组织，问题是从来没有羽毛和化石一同被发现，但是因为科学家们说它们应该在那里，它们就被加上去了。那个恐龙看上去更像一只鸟，因为重新构造它的人使用了与制造鹰标本所相同的人工眼。他补充说，确实大师有一个大致的免责声明，但是写得相当含糊。摘录完毕。在1912年，报刊头条鼓吹找到缺失环节，达尔文理论被证实。作家 Donald DeYoung 有如下的记载：著名的皮尔丹人化石位于英格兰，在随后的40年中，那些头骨碎片和随之而来的工具一直被研究争论，通常被用作为进化论的证据。40年过去了，1953年那些史前骨器物被证实完全是一个骗局。有人把一块人类的头骨和一块猿类的下颌骨拼在一起，它们是人工制造的，用酸和金属刷使它们看上去很古老。罪犯却从来未被指证过，至少有两个原因它其实应该引起立刻的怀疑。第一，皮尔丹人就在离查尔斯·达尔文住所30里的地方被发现。第二，化石旁边埋葬的一件工具上奇怪地被装配了一个现代英国所使用的板球拍。摘录完毕。我发现下面的信息很具有讽刺意味。1948年4月，一封重要的科学信件发表在《物理回顾》杂志，标题为《化学元素的起源》。作者们宣称宇宙当中所有的元素都是进化论大爆炸的副产品。作者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将被发表于愚人节的那一天。诗篇14篇第一节说得太正确了，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著名的进化论者 Isaac Asimov 当他高举白化尺蛾作为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进化论证据后，做出如下声明挑战创造论的科学家阿西莫夫说，创造论者的一个观点是没人能看到进化正在发生作用，这看似一个不可辩驳的观点，但是同样的，它仍然是错误的。关于阿西莫夫的言论， ICR 的 Morris 博士说，阿西莫夫然后着手重述白化尺蛾的证据，认为它经过一种称为工业黑化现象的进化后， 进化为不同种类的化齿蛾，这成为了最主要的普遍被接受的自然选择的证明，以说服不计其数的无辜学生相信进化论的所谓事实。这意思就是说，白化齿蛾为了防御鸟类在英国工业革命时间的捕食，已经莫名其妙地进化为黑色蛾子，结果是把树干都变黑了。摘录完毕。当然，这个关于白化齿蛾的假说和它的进化论的证据迄今已经证明是完全不足信的。关于教科书，进化论史历史学家 William Proven 在接受作家 Judith Hooper 的采访时只能如此说，很有意思，通读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这个例子。我的意思是，一般来说他们已经被抽出来。摘录完毕。我肯定大部分著名的进化论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偶像白化齿蛾已经不是在进化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例子了。1959年在芝加哥举行了达尔文100周年的庆祝会，在那儿所有的赞美和奉承都献给进化论的无神之神。根据采访记者 Hooper 女士的记载，白化齿蛾在盛大的达尔文纪念会期间成为了进化论者的头号偶像。摘录完毕。百年纪念会的主讲者是 Julian Huxley， 一个福特和 Catwell 的仰慕者，他们宣告了达尔文主义的胜利和上帝的死亡。在纪念会上，演讲者们频繁提到了白化齿蛾。自从那次伟大的令人兴奋的进化论芝加哥庆功会以后，白化齿蛾的故事被发现有诈，人的所谓真理企图使人怀疑神的真理，却再次成为谎言。在1976年，现已经退休的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生物学教授 Ted Sargent 出版了他的一篇怀疑 Catwell 的理论可靠性的论文。不仅仅是质疑， Sargent 宣称所有由 Catwell 所拍摄和出版的那些著名的树干上的白化齿蛾的照片全是假的。许多其他的研究者开始寻找 Catwell 的研究当中的缺陷。根据 Hooper 所说，一些白化齿蛾的批评者被指控为为敌人创造论者带来了帮助和安慰。 Hooper 继续说到 Catwell 的研究，它的核心是有缺陷的科学，一些无把握的方法论和一厢情愿的想法。摘录完毕。剑桥大学鳞翅目昆虫学家 Michael Majors 写了一本书，黑化现象进化正在继续。他说，毫无疑问，传统的白化齿蛾的假说在几乎每一个细节上都是错误的。尽管 Catwell 完全被揭穿了， Majors 和 Judith Hooper 仍然是进化论的辩护者。以下摘自 Morris 博士的论文《进化论者和白化齿蛾》。可能令他和其他进化论者吃惊的是，创造论者从来没有传统说法出问题的时候。除了就像宣称进化正在继续这一点，它真的只有变异和保持正在继续这样的宣称。这并不能被称为微进化，因为蛾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仍然保持在它的种属当中。摘录完毕。关于缺失环节的伪造名单很长，最近的一个是2009年被神圣化的 IDA。 下面的摘录来自于科学作家 Brian Thomas 发表在 Acts and Facts 上面的文章， IDA 化石聪明的运动无光彩的链接。 IDA 是一块令人震惊的保持完好的化石，它被称誉为我们和其他所有哺乳动物的链接。一个宏伟的宣传运动，包括书籍、影像资料、网站、揭幕式，还有2009年5月出版的科学研究，都大量倾注在他的身上。但是许多创造论和进化论的科学家所出版的资料中，都一致认为艾达根本不配得缺失环节的称号。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Chris Beard 写道，艾达不是一个缺失环节，至少不是类人猿和更原始的灵长类的中间环节。杜克大学的古生物学家 Richard Kay 声称，没有种系发生支持 IDA 是缺失环节的宣称。 IDA 不仅没有缺失环节应该有的过渡特征，而且它处的岩石层也太年轻， 使他根本没有资格成为缺失环节。哈佛大学有经验的古生物学家 Kurt Weiss 告诉庆会通讯社，根据进化论的时间刻度，埃达比完好的狐猴化石和完好的猴子化石还年轻。那埃达是什么呢？除了几颗不同的牙齿和一块颌骨不像现代狐猴，也没有现代狐猴的爪子，它看上去很像狐猴。要成为进化论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必须要有类似类人猿的结构，那是由狐猴和早期灵长类进化为类人猿过程当中有的结构。不幸，艾达并不具有这些。这正像圣经所启示的科学所预言的那样，是一个独特完整的生物，并不是什么灾变当中被埋葬的过渡生物。有那么强的证据证明埃达并不是什么缺失环节，那为什么还要兴起那么多广泛的运动宣称它是缺失环节呢？埃达保存得如此完好，进化理论目前又如此需要一个偶像，所以不管有没有科学证据支持，他们都要把它配合上去。这块化石过度的行销，传说为进化的证明，似乎促成了进化论自身有效兜售的终结。如此多的化石就像 Lucy 一样，已经被认为是进化论的尽头，进化论的阵营里已经用完了缺失环节。正如古生物学家 John Hiram 对英国新闻的重要出口英国卫报所说的，你们需要一个或两个偶像放在博物馆里去，好把人骗进去。既然进化论的每一个链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那这对于整个理论说明了什么呢？加入完毕。撒旦的盟军持续兴起，要反对神的话，但是他们将持续失败。上帝的话是我们唯一确定的根基，将你的人生建造在他的上面。神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说，圣经并不是什么可靠的来源，那些文字只是一代传一代由人所记录下来的，在今天的文明社会根本不占一席之地。现在你看到了记录。